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号拉开帷幕，开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多年的准备就要成真，这既使人激动也充满了挑战。这些日子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尾声，北京也获得了来自全球多地相关体育组织的高度认可。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走进今年冬奥会的两个冬奥村，它分别在两个赛区，一个是延庆赛区，另一个呢就是张家口赛区。奥运村的设施设计里无不体现着简约和舒适这两大核心理念。好，我们就首先开启冬奥话题。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比尔日前呢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说北京奥运会冬季疫情防控形势更加复杂，但是他对中国为举办盛会所做的努力表示了感谢。他还说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取得多项成就，我们会给北京冬奥打高分。
What I can say is that we have an immense confidenceIt's not only the question of venues, because the venue.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说呢，我们对北京奥运会有极大的信心，不光是因为场馆很棒，设计充满巧思，符合公众需求，还因为我们在测试赛期间检查了场馆和赛事的运行。北京冬奥会表现的一切令我们充满信心。还有一个地方使人非常满意，这就是冬奥会在奥运遗产和保护方面有着宏大的目标，所有场馆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制冷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低，这些都是创新举措，未来其他的赛事举办方也会从中受益。因此从各角度来说，我们给北京冬奥会的评分都非常高。
And we have carbon neutral games, so all in all, on all standpoint, we have very high marks.
克里斯托弗·杜比表示，现阶段冬奥筹备工作十分的顺利，接下来还要考虑比赛期间的具体管理问题，特别是疫情带来的挑战。
We're so grateful that we can host the event.In times of pandemic,
我非常感激中国能够在冬奥疫情非常复杂的时刻举办奥运会，我们也很感谢中国人民、组委会、中国政府以及全社会为冬奥会做出的努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者，我们要确保自己不给延庆、张家口等地带来风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下个月的北京之行，他相信北京冬奥会会给全球带来一场充满中国特色的盛会。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in Beijing in a few weeks from now.
好，接下来呢，就要请您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延庆赛区小海坨山下的冬奥村。小海坨山是北京延庆一处绿树覆盖的自然保护区，奥运村就建在这附近。那么奥运村如何能够做到既简约又舒适？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奥运村的样板间，同时呢，也来听听工作人员介绍在设计中有哪些巧思。
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小海坨山脚下的延庆冬奥村，是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重要的非竞赛场馆，赛时将供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居住生活，并承担北京冬奥组委会居住办公功能。
我们看到样板间里大部分的家居用品已经摆放齐全，就像我右手边的洗手间里摆放着洗漱用的手巾和浴巾，左手边的换鞋台上我们也看到已经有两双室内用的家居拖鞋摆放在了这里。那一进门的置物台上也摆放好了巧克力、坚果、面包等小零食，还有饮用水。那床上用品呢，也包含了枕头、被套、床旗、毯子、抱枕等，已经摆放整齐。床上面的装饰画呢，展示出了延庆冬奥村冬天的美丽景观。
延庆冬奥村住宿区域由五栋公寓楼组成，一共有570套公寓、839间房。赛时将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1686个床位。房间内诸多设计细节都体现着延庆冬奥村以运动员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床上的这个用品当中呢，我们这个床旗和小垫子这些呢，都是可以送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带走的，也是我们冬奥会的一份小礼物。 那么这个垫子呢，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小毯子，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小毯子。运动员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或者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都可以带携带它。这上面呢也是我们这个冬奥会各个项目的这个标识啊，也非常有这个。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是赛时各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的主要居住地。村里共设公寓1669套，房间2117个，床位2773张。在已经设置好的样板间内，工作人员给我们着重介绍了卧室内的床垫。
这个卧室最大的亮点，大家随我看，就是现在我们给居民提供的这个床。这是我们有机械功能，大家随我的演示来看啊。我们的居民在休息的时候，根据不同的需求来提高我们的头部和腿部的角度，以来得到缓解。
另外，房间设有智能温度调节系统，可精准灵活调控温度。房间装有新风系统， PM2.5 净化效率不低于 95%。 房间采暖用电全部来自风力发电。
整个张家口冬奥村从这个水电气暖基本都是采用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先进的节能环保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来真正能体现我们的绿色节能办奥的宗旨。
北京台报道。
好，刚才呢一起实地探访了奥运村里运动员们的居住情况，除了住还得说说吃。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冬奥村的餐厅，看看这里如何能够满足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味蕾。
据了解，冬奥村的餐饮服务既必须满足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特殊饮食需求，还要遵循国际惯例，展示弘扬中国特色传统饮食文化。因此，运动员菜单的设计中，中西兼顾，中餐和西餐的比例为3:7，使用超过400种的各类食材。菜单由运动、营养、餐饮多个专家团队针对食材成分、菜品规格、制作流程进行研讨。在北京冬奥组委、冬残奥村餐饮服务商和营养师的指导下制定完成，并经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
从我们的食材来讲，从外围的食材供应由相关的政府的委办局进行监管，在我们的内部呢，对厨师呢也都经过严格的培训，在6个场馆、2个训练馆的比赛的时候，他的餐饮的保障也是从这个厨房加工制作，通过奥运专道，我们更快速的送到这个场馆来进行保障。
此外，冬奥村从严从紧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进入现场人员佩戴口罩、登记、测温、身份核准等各项工作。
身后的核酸采样亭主要负责赛时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核酸采样工作。赛时的时候可能会在暖廊啊，然后一些空旷的区域设置核酸采样区，为冬奥村的这个冬奥会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接下来，记者呢带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冬奥村的娱乐中心。比赛之余，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以及宾客们可以来这里做些什么独特的体验活动呢？
冬奥村的设施设备是标准的，但欢乐的内涵可以是无限延展的。我现在是在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的娱乐中心，通过接入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之后，将这里变成了运动员们休闲娱乐放松的好去处。那现在我正在体验的这个设备呢，是滑雪模拟设备。当我们穿戴好智能设备之后，就可以像冬奥选手一样驰骋在滑雪赛道上，来体验冰雪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无限乐趣。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的娱乐休闲中心设置了台球、桌式足球和 VR 游戏机等多种休闲娱乐设施，模拟神舟返回舱的载人航天体验器，通过多自由度运动平台和 VR 头盔，让体验者360度全程体验逼真的重返地球。模拟蛟龙号的载人深海体验器，通过 VR 沉浸式系统，让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次奇妙的海底旅行。
在这里可以体验到这个星辰大海的感受，有返回舱的这种失重空间的感受，也有进入深海探秘的乐趣。所以说呢，相信在这个娱乐中心一定给运动员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印象。
眼下，北京正在全力展开第三针新冠病毒疫苗的注射工作。最近呢，在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一位102岁的老爷爷也接种了第三针疫苗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科技企业密集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带，最近这里开始了第三针疫苗的夜场接种。
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忙碌配送工作的顺丰快递员柏林涛和两位同事来到位于顶好大厦 B 座地下一层的海淀街道疫苗接种点，顺利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加强针。由海淀街道与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携手开放的夜场疫苗接种，除白天常规开放时间外，实现了晚间延一延，为夜归的上班族接种新冠疫苗提供了便利。
作为顺丰员工，白天工作挺忙，这里加夜场接种疫苗，感觉晚上挺方便的。
疫苗接种夜场解决了快递外卖小哥们时间紧、预约难等问题，切实保障了新就业群体及辖区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生命健康安全。除此之外，夜场的开设也让周边企业的员工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接种时间，确保应接尽接、愿接尽接。
夜场的时间呢，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7点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能覆盖这个周边的上班族和这个新就业群体的需求。
海淀街道将继续加强宣传力度，全力构筑全人群免疫屏障，助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
新年过后就要过春节了，佳节的密集来临呢，也使得餐饮市场格外的热闹。那么今年呢，在北京的餐饮市场里，很多年轻朋友开始对一种预制菜格外的热衷。所谓预制菜呢，过去称为半成品，就是商家已经把菜的原材料全部洗好、切好，调料都准备好了，消费者买回家里之后，只要打开盒子，放进炒锅里热一热，便可以新鲜出炉。这比叫外卖更快更便宜。如今在北京的生鲜市场上，预制菜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而一些消费者对预制菜的疑问呢，专家也给予了解读。好，我们来听报道。
随着门铃声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江浩收到了美食。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已经入了预制菜的坑，基本一日三餐都靠预制菜。
这一桌子菜的连菜带汤的话，有20分钟就差不多了，因为它都不用洗，都给你切好了弄熟了的。一顿饭怎么也得折腾个一个小时，然后还得洗，洗完了你还得收拾，就很麻烦。然后
江浩告诉记者，拿一份水煮牛肉为例，在饭店点菜要花70-80元，而预制菜只要20-30元。今年过年，自己就决定跟家人一起选择预制菜套餐度过除夕。
这一顿年夜饭如果定的话，在外面怎么也得2-3千吧。如果就搞这一套大套餐的话，有个1000块钱也就吃得挺好的了。
根据某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对比去年同期，预制菜订单量涨幅超50%。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面对琳琅满目的预制菜品，消费者最担心的还是食品的安全和营养。
如果来不及了就选选，一般的能做还是自己做，你也不知道它前半截的这种加工过程是什么样的。
专家表示，预制菜品在包装完好、储存得当的情况下，其风味、口感、安全性都有相对保障，只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它一般不会给你做到熟透，都做到7分8分，然后我们再一次加热。这菜给我们在家里做菜啊，从营养上来说呢，区别不是很大。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冬奥会的名字呢，和北京城市最西边的首钢园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首钢呢，是曾经的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的简称，后来因为产业转移，首钢迁往了河北唐山一带，而首钢园里遗存的老工业基地的完整样态呢，也被保存了下来。它不仅成为了新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园，还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场地，还新增了不少冰雪训练和运动设施。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里的刘伯强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一名制冰工人。他实现了自己身份的转型，从过去的钢铁工人变成了这里的一名制冰工。好，来听他的故事。
这个场馆现在不客气地说是中国最好的冰壶馆，没有之一。这个是咱们国家队的运动员，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冰壶国家队都在我们这边训练，包括男队、女队、混双、跨项都在我们这儿。
这位叫刘伯强，是首钢园国家队冰壶训练场馆的助理制冰师。刘伯强每天的工作就是配合国家队训练需要，维护冰壶赛道。
咱们这个冰啊，冰壶赛道的冰层厚3厘米左右，上面是有那种小的冰点，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滑度，其实就是滴水成冰，就是我们打点的那个打点壶，然后你把水用抛物线的方式给它洒出来，掉到这儿就成一个冰点了。冰壶是在这冰上运动当中要求最高的。
说起制冰，刘伯强滔滔不绝，可谁曾想，这位国家冰壶队的御用制冰师，曾经是首钢的一名炼钢工人。
我是1996年从首钢技校焊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首钢初轧厂，正好是他们轧钢工段缺人嘛，就把我分配到轧钢工段，成了一名轧钢工了。然后在首钢初轧厂干了大概5年0.4个月的时间，首钢初轧厂因为工艺被淘汰了，所以当时也就面临着一个第一次选择嘛，就留在了首钢第二炼钢厂，一直干到了2007年左右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车间要搬到迁安钢厂去了，这是我又面临了一次选择，分到了首钢维检中心。当时我是选择留下来的，因为家里边确实是有些困难。没有跟着一起搬迁到曹妃甸或者是迁钢，就留下来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说实话，因为你面临着停产，没有岗位，没法保证收入。
从1996年进入首钢，刘伯强见证着首钢为适应国家和首都发展需要而做的调整转型，他也跟随首钢一起完成了自己从火到冰的华丽转身。
咱们冬奥会申办成功了，冬奥组委又进入到首钢园区。在2017年的时候，公司是有这么一个培训项目，我当时还琢磨，我说这怎么还制冰了呢？我说是吧，我就在琢磨，我说是首钢要建冰棍厂了。我也跟他们聊天就开玩笑，你知道吗？我说怎么样做冰棍厂？我说之前首钢有汽水厂，大概了解了之后才知道是首钢要建冰厂了，然后可能需要冰厂的维护和维修的这些人员。我说哎，我说挺有意思的哈，我这也爱好新鲜。我说得，那咱就报个名试试呗。大家都在犹豫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名报完了，你知道吗？就这么个情况。现在大概是在2017年的6月底就通知我，刘伯强7月1号。去首都体育馆培训制冰扫冰。
2018年6月，首钢园的4块冰，也就是供国家队训练的冰球馆、冰壶馆、花样滑冰馆和速度滑冰馆，相继投入使用。刘伯强开始进入冰壶领域。
刚开始我真的是不喜欢，就不知道，我说弄几个破壶呢，推它干嘛使啊？我说还嗷嗷叫唤，我说这有什么可玩的呀？
刘伯强很坦诚地说，这就是自己最初对冰壶运动的粗浅认识，而当他真正融入进去，才理解其中的奥妙。
等我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刚开始真的是不行，不练滑行，你不练那个就是力量，你根本就推不准，就你想把这个壶推到对面大本营的中心去，哪儿那么容易啊？我练了好长时间，就他跟我说所有的制冰师都是喜欢打冰壶的，你首先要对他感兴趣，玩起来你才能知道，哎，这里边有什么乐趣？哎，我这地方怎么打的不对呢？怎么这个掉线又没掉到我想要的位置上呢？你就对想，哦，它有可能是不平了。为什么不平？我怎么才能把它修平？所以你才能深入进去。
渐渐的，刘伯强喜欢上了冰壶这项运动。为了制出更好的冰，更好的服务国家队需要，他持续不断勤学苦练，
背着这打点壶我就跑马路上练，就怕人围观，所以我晚上来，我8点以后来，家里边做完饭，孩子他们都吃完饭，没啥事儿了。我一看，得，反正我们家住得近，开车一会儿就过来了。练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刚开始我也找不着，马路上瞎练，你走不直。冰壶赛道是有中心线的，两边分得特别均匀。他们打点的时候，把手放在这个中心线上面，两边摆，你才能打均匀了。后来我一琢磨，我一看，哟，我说这旁边有一个那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那个分界线，就它吧，我就拿它当。那条中心线就是应该形成肌肉记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就是你我可能技术上边技术要点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我只要形成肌肉记忆了，我微调它会方便得多。 一直练了好长时间。说实话，我刚开始打的时候，我连十米都走不出去，手就酸了。就你根本就坚持不住，我不信你试一下。
对，其实对手滑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坚持不是个问题。
正所谓业精于勤，经过不断练习和打磨，刘伯强的制冰技术迅速进步，由他维护的冰壶赛道也得到了运动员们的肯定。冰壶国家集训队队员孔子明说，
因为咱这个场地是一直是在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滑色度，我们体验的是非常好，在国内的冰场也是数一数二的。
从曾经的炼钢工人到现在的冰壶馆制冰师，借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春风，刘伯强来了一次从火到冰的华丽转身。去年他还受邀参加宣讲比赛，讲述自己的冰雪奇缘。
提到2022，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北京冬奥会。
中宣部牵头组织了一个叫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共成党的这么一个演讲比赛，从来没有正经的站在台上说话过，你知道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我作为一个冰雪人吧，也有义务去宣传冬奥，宣传冰雪的这些知识，让大家了解这个冰雪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我发现大家都是特别的努力，在每个行业当中都是佼佼者，就他们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还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刘伯强说自己更加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不断锤炼制冰技术，向着梦想继续自己的冰雪奇缘。
觉得哎，我能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你就会感觉哎呀，这个幸福感简直太强烈了。尤其是在看到国家队的这些运动员，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在训练，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维护的这个冰场上的训练，又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相信啊，就像我的那个演讲稿里说的，我相信凭着中国工匠的韧劲儿，我会做得更好。
曾经有人问我，你有梦想吗？我有，那就是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以中国制冰大工匠的姿态出现在保障冬奥会的现场。我是刘伯强，我是一名中国制冰师。
是激情，是豪情，是燃情的心在奔放，带着想拼搏的承诺，我们相聚赛场。冬天不冷，是火力的星火争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